2023是 OLED 面板井喷元年。说个废话，接电脑叫做 Monitor， 放电视柜的叫做 TV， 怎么区分呢？ Monitor 最大特征就是拥有 TV 没有的 DisplayPort DP 接口，甚至还有更高的 4K 138Hz 以上刷新率。但是重点就是 OLED Monitor 亮度普遍不高啊， HDR 规格过时，几乎没有 Dolby Vision。最怕就是 HDMI 2.1 偷料没上到满屏宽 48G， 还不是最新的 OLED EX 面板。总之，你想要最新 OLED EX 面板满屏宽 HDMI 2.1， 再加上 AMD 和 NVIDIA 的 VR 可变更新率，除了 LG C2 小尺寸之外，还有飞利浦的 OLED 707，参考一下。飞利浦 OLED 707首次出现小尺寸，一共有48、55、65寸三种 size。屏幕左右上三的边都是 9mm。底框出了一些 12mm， 整个金属外框走银灰色系，扬声器坐在底部向下出声，一共 2.1 声道70瓦出力。右下角有红外线接收器和电源指示灯，光源感应器在哪不知道，开机不亮灯，待机亮白灯。底下脚架有两根非常有质感的贴地金属棒支撑，全机含脚架总重 24.3公斤，相当轻。左侧脚架有飞利浦 logo 字样。OLED 特性超级薄，不用多说，萤幕面板只有 4mm， 下半部主机板部分厚度大约5公分。萤幕背面是一大片灰色金属材质，小书包主机板位置是塑胶外壳，一排主机散热口，一圈三相 MB Light 流光溢彩 LED 灯，算是次旗舰。一颗重低音辐射单体在中间，壁挂支援 VESA 300×300。这边有可以拔的电源线一条，还有单颗四方向实体按键。OSD 有电源开关、展示模式、音量和输入来源切换。侧边接口上到下有一个 3.5mm 音源输出，一个 USB-A 2.0， 一个维修插口，一个 USB-A 3.2 捐腕，再来两个支援 4K60 的 HDMI 2.1。下插口由左至右，依序是 RJ45 网络孔。两个满屏宽 48G 的 4K120 HDMI 2.1， 其中一个支援 ERC， 所有的 HDMI 都支援 ARC 音声回传和 HDCP 2.3， 再来一个光纤音源输出跟一个 USB-A 2.0。 无线部分支援蓝牙 5.0 和双频 WiFi， 没有数位类比调节器，定位属于显示器。这一台 OLED 707搭载 4K 解析度真实比的 120Hz LG Display OLED EX 面板，跟上旗舰等级的第一梯队，视野夹角够大，侧着看颜色跟亮度也不会衰减。实测表现，误差值最小的显示模式是 Framework Mode， DCI-P3 在 95% 左右， REC-79 大约在 97%， 相当优秀的色域涵盖。预设的出厂白边缘误差值 6.1-3.1 稍微偏高，校正后可以达到 6.1-1， 非常优秀，色温贴近标准 6500K， Gamma 2.12 左右。色彩误差值部分，出厂的误差值 6.1-2.2 普普通通，校正后可以缩减到 6.1-1.7， 更贴近看电影的 D65 标准。 OLED 面板没有区域控光，每个像素自己就能发光，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因为每个像素独立发光，黑色部分就达到零尼特，静态对比也是无穷大。你买 OLED 要的就是这个啊。OLED 707的 SDR 峰值亮度大概在400尼特标准范围， HDR 峰值亮度就逼近快破千水准，最高930尼特。屏幕均匀度部分，深灰画面右下侧误差值稍高一些，浅灰画面还是最右下角误差值最高。全麦画面一样是右下角误差值比较大，不过肉眼看不出来。黑色部分就是完全不发光，没有漏光、泛灰、光晕问题， OLED 面板验证都过关。 OLED 707既然搭载 OLED EX 面板，亮度就硬是比上一代 OLED 706再多个200尼特，不过还是比旗舰 OLED 806再少一点点，定位在次旗舰，没有越级。在大家最想知道的，一定还是跟当代次旗舰 LG C2 比比到底如何，数据一看就知道。OLED 707在小范围白光比例呢，峰值亮度都比 LG C2 高了一些，不过在大范围的部分表现就比较一般了，显示规格上和 LG C2 打个55波。那当然 OLED 一定会遇到的 ABL 机制，在白光范围大到一个程度，面板亮度就会下降，自动保护面板，这一台 OLED 707也不例外啦。 飞利浦 OLED 77搭载正规 Android TV 11，不是 Google TV， 机体容量 4GB 加 32GB， 切换速度超快。内建 Google Play 和 Google 语音助理，也有自己的 Smart TV 市集可以逛。这次多了预设的极光 App， 其实就是动态桌布 AKA Always on Display， 类似萤幕保护程式啊。健身 App 会直接整合 Google Fit， 一边戴手环一边看影片运动，蛮有意思的。但我其实都没在动。Android 手机可以 HomeKit 投放和镜像投放，不支援苹果正规的 Apple AirPlay 2，不过可以透过第三方 App 镜像投放。遥控器整只走黑色法术人设计，按键没有背光，不过按起来很稳固，很好按，还支援机上和学习配对机能。不知道有没有抗菌，不过我可以舔舔看。在常用设定、所有设定、一般设定里面的 EasyLink 就是 CEC 外接设备控制。新的 EasyLink 2.0 可以直接遥控对应声霸的音效模式。OLED 77虽然只有三方向 Ambilight 流光一闪，不过都能随着画面或声音自行变换灯光效果，还能开 Lounge Light 当作气氛灯，萤幕关掉灯还能继续亮。HDR 支援度部分是四规全知，基本的 HLG 和 HDR10 都有。HDR10 Plus 有到最高规 HDR10 Plus Adaptive， 但是 Dolby Vision 没有到最高的 Dolby Vision IQ 等级。SDR 影像模式一共十种，看 SDR 内容最准最适合的是 Framework Mode， 以前的鲜明模式改名变成精致高清，不过本质上就是又冷又鲜艳啦。HDR 模式一共有九种，看 HDR 内容最准最适合的一样是 HDR Framework Mode， 全部模式名称和 SDR 模式都差不多。HDR10 Plus 没有自己的影像模式可以选，选项名称都和 HDR 相同，在 Prime Video 播放对应内容就会出现 HDR10 Plus Adaptive 点灯字样。杜比世界 Dolby Vision 一共有五种模式，看电影我会建议关灯，影像模式选杜比世界柔和，打 game 就切到杜比世界游戏，其他调整步骤我们放在脸书社团，照着做你就能好好看电影。OLED 77没有体育模式可以选，看运动比赛我建议按照以下方式设定 AI 画质风格 AKA 影像模式，选到个人化设定，赛道画面设定，进阶移动动态样式，选平滑，这样动态增益 MENC 就会启用，人物动作会更顺滑自然，也不会有他牌破图撕裂的问题。 OLED 就要记得开启防漏音机制，到常用设定、所有设定、一般设定、进阶OLED 萤幕设定、本机影像保护开到一般，再来清除残留影像，每六个月做一次，这两个就是关键。扬声器音量大小一共60节，由4颗10瓦中高音单体，再加上1颗30瓦中低音组成，一共70瓦 2.1 声道发声，音质还 OK， 出力也蛮猛的。音效一共有7种模式，除了电影和音乐，玩游戏可以切成娱乐。相比 OLED 76还多了一个环场音乐模式。声音处理方面，除了 Dolby Atmos 也支援无线协定 Play-Fi， 可以和支援的无线音箱连线。扬声器外放音效可以支援到 Dolby Atmos 和 DTS HD 编码，不过要解 DTS X 就需要另外接扩大机或声霸了。开启 ERC 就能直冲 DTS 和杜比加无损编码，让声霸或扩大机解除 Dolby Atmos 和 DTS X 次世代音效。要注意这个 ERC 会占用一个 HDMI 2.1 的孔位，也要记得把声霸接在 HDMI 2，然后打开 EasyLink CEC， 再把数位输出格式设定成多声道旁通就 OK 了。串流平台的影音支援度点灯点满， Netflix、Disney Plus、Apple TV Plus 双杜比都能点灯成功。至于 Prime Video 则是 HDR10 Plus Adaptive 和 Dolby Vision 双规都支援，就差一个 Dolby Vision IQ。我们接上一个 Buzz Series X 看一下游戏机能，解析度帧率最高能跑到 4K120 HDR10 和 4K60 Dolby Vision， 要 4K120 Dolby Vision 还是只能找 LG 啦。视讯模式里面全部勾好勾满，影片逼真度最高能到 RGB 10 bit， 建议选这个就好。 PS5 的支援度部分最高依然是显示 4K120HDR10，其他机能的 ALLM 自动电池和 VR 可变更新率48-120Hz 都有，色彩格式最高能跑到 RGB 12bit 和 YUB422 12bit。 Windows PC 部分可以飙到最高 4K120HDR10VR2 可变更新率两家通吃，实测支援最高规 AMD FreeSync Premium Pro， 而且还有正规认证 NVIDIA G-Sync Compatible。色彩格式部分 ，AMD 显卡接上去最高可以跑到 YUB422 12bit 和 RGB 10bit 全范围，换成 NVIDIA 显卡最高就是 YUB444 12bit 和 RGB 12bit 全范围。因为联发科晶片的关系，在 4K120VR 画面垂直解析度会减半，这里秀一下对照给大家看，近距离静止状态看差异比较明显一点，动态游戏状态就是肉眼无感了，但是心里有点差了。OLED 面板的反应时间都非常快，只有 0.1 毫秒。影像模式切到游戏 4K60 输入延迟大概在 14.3 毫秒，如果跑 4K120 大概就在7毫秒左右了。另外这台 ERC 接声霸玩游戏声音也不会延迟哦。测试这一台 OLED 707就让我想到去年测试 OLED 706， 画面很不错，就是 bug 有点多啊。不过后来的 OLED 806和 OLED 707就通通改善掉了，没有鬼问题。那我们也点一下别台看不到的旧式明灯。飞利浦 OLED 规格差异跟对标机型 DI 这边绝对清楚。总的来说，要找新面板就一定是首选今天主角 OLED 707。峰值亮度跟上一代旗舰 OLED 806比起来不相上下，但是画面色彩更通透，新面板是真的比较好哦。不过 OLED 806优势还是在四边的 NB Light 跟77寸大尺寸，要48寸小尺寸当然还是次旗舰的 OLED 707，要选便宜的话那就找去年 OLED 706，规格完全不过时。当然售价只是参考，不用说你们一定都知道我们好康放哪里了吧。最后说一下，与其买大尺寸 OLED Monitor， 我建议你买小尺寸 OLED TV， 面板比较新，用途比较多，规格也比较全。买科技产品何须踩雷，踩雷的事交给科技狗。调整数值我一样放在脸书社团，我是医生，拜拜。